主，我们真的是为着你，向着我们的爱，向着我们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来敬拜你啊！每一次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么大的恩典，而且你亲自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虽然我们天然人是那么的败坏，但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蛮有能力。你要来倒空我们，你让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你要来变化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长大，能够满足主你的心愿，让你享受这劳苦的功效。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你再在我们身上得着地位，来做你要做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一直觉得就是说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不但读，而且我们要常常的思想啊，因为这里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光照，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走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因着光照能够悔改啊，然后我们能够得造就啊。因为山上的教训是主耶稣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传道就提到的啊，国度的问题，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是讲到国度，这还不仅仅是永生得生命的问题，这乃是讲到国度的问题啊。所以他需要我们悔改。为什么需要悔改呢？因为他后面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觉得应当得主的称赞，但主责备他们。那他们为主传道赶鬼行异能行神迹，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荣耀主，应当得主称赞，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当你讲到国度的时候啊，如果不在光中，我们可能还自以为是，但借着话，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呢，会看见我们的本相，看见神那个生命，主耶稣的生命，他那发表出来的那个荣耀，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悔改，所以他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到后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天国近了，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就看见了，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得着，所以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这像自己要强暴的。后面也讲到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这跟我们的心里面很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越多来思想来明白的时候呢，我们越觉得我们有好多地方需要回转，需要转向主，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当主一开始传道的时候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接着就开始呼召门徒，因为你要走这条道路，必须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我们不是门徒，我们只是相信而已，我们不愿意付代价，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国度的实际。那当你真的看见了国度的时候，它是带着权柄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主在各地传天国的福音，他传的福音都是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这国度是带着能力的，带着全能的，我们都是有各样病症的人，里里外我们都是一个生病的人，但这个天国的福音能拯救我们，所以接下来主就带这些人上了山，然后坐下来，门徒到了跟前来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些是专门向着这些有心跟随主，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所讲的话，所以这是特别对我们说的啊。所以讲到国度，就讲到在国度里面的那个性格啊，这个很重要，这还不是工作的问题，这是性格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啊。所以他讲到这个八福，就是讲到基督啊，他的那个生命，他的性格的发表啊。所以在国度里面，我们所有进国度的人呢，都需要有这样的性格啊。有了这样的性格彰显出来的啊，就是盐，就是光，在这个世界成了见证。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律法，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主耶稣讲的很绝对，绝对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那文士跟法利赛义就讲到律法的字句，所以他都是表面的，他都按着律法的字句在做，但他心里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主耶稣来是对付那个律法的灵，律法的灵乃是爱，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怎么对弟兄，在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讲到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这个人必须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然后讲到对付仇敌，乃是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律法。但是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所以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些按照我们天然人来讲绝对是做不到的，我们如果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也是做不到的。那秘诀就是后面我们讲到上次交通的，就是我们要祷告，要祈求，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要把更多的更好的东西就是圣灵给我们，他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里面。所以第六章特别讲到，我们要有暗中的生活，有暗中的生活，我们向着人总是能够给出去施恩，向着神我们能够有类似的生活，向着自己能够尽死放下自己一切的权利，为着神的旨意而活，这就是一个暗中的生活。然后就是信心的生活，因为如果我们的财宝是在地上，我们这条路就走不好，我们的眼睛就昏花了，我们就侍奉两个主，我们就会为世上的各样事情忧虑，所以主要拯救我们，主不在乎我们的财宝，说句实话，主是要我们从这个财宝的捆绑中释放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乃是财宝的主人，是神的管家，是财宝的主人，不是财宝的奴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财宝在哪，心就在哪里，我们眼睛就嘹亮了，我们的侍奉的路也对了，我们不会侍奉两个主，然后我们也不会忧虑，因为我们知道天父他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要寻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那不仅如此，接下来就是讲到属灵的管制，特别讲到论断，我觉得论断真的是我们天然的人最容易犯的，我们论断人，我们也被人家论断，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先不要生气，先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我们会论断别人，我们被人家论断，一定是我们先论断了别人，我们曾经论断过人，或是我们有这样的论断的习惯，所以呢，主就要同样的量起来量给我们，而且主 不但主要定罪我们，他也允许别人来定罪我们，所以这就是连摇带按上肩下的加在你的怀里面。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呢，我们却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如果我们不论断人，我们不会分辨，我们也没办法做决定该怎么走，走在主的路上，我们也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论断，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所以当我们天然的人是这么容易论断的时候，主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自己眼中有良木，还要帮弟兄眼中出刺，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论断的时候，也许我们很快就出来了论断，但我们要到主面前求主怜悯，每一次看见弟兄有刺，我们就求主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里面有良木，我们这个人才是应该被对付的人，才是应该被定罪的人，求主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里面那个梁木被除去。当这个梁木除去以后，我们才会有属灵的分辨，才能够帮助别人， 所以你就看见，如果我们只是论断，很自然的，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呢，我们乃是带着一个骄傲的灵，乃是一个定罪的灵。但当我们用属灵的分辨来帮助人除去眼中的刺的时候，那是带着爱，带着谦卑，带着扶持的灵来帮助人家。所以这个需要在主面前来借着圣灵来对付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好对付这个呢，我们就一直活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原则，主是用这个原则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所以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只有学会这样的功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弟兄把眼中的刺拿掉。那这个过程我们也讲过，这个过程需要被破碎的，这个过程需要舍己的，这个过程常常是蛮苦的，对天人来讲，这是十字架，这是苦难，但是呢，主在拯救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他应许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把更好的就是圣灵给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变化的工作，慢慢的我们就有基督的性格彰显。所以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之后，接下来从第七章的十三节到末了，他就是给我们这些人的提醒，也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也是警告我们。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也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种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的门，也有两种路，一个是小的路，有的是另外一条是大的路，宽的路，所以他这里又提到门又提到路，你不但要进门，你还要走路，不是进了门就好了，你还要走路，但如果你连门都没有进去了，那你的路就走根本没有路可以走。那这里到底什么是门呢？到底什么是路呢？那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了，他说他就是羊的门，所以这个门乃是我们主自己，主就是门。那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主就是那条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就是这个窄门，主就是这个窄路，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所以只有主是这个道路，只有主是真的，如果不经过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主就是这个门之路。所以如果在主之外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好行为看起来都是宽大的门，但引到的是灭亡，在主之外也许路很宽，但是呢真正这个窄门呢找到了不多很少，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所以后面主特别讲到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够得着，所以天国不是随随便便进去的，你要努力，因为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要努力，在原文就是要强暴，不是对别人强暴，是对自己，对那个己生命，对肉体强暴，你才能进这个国度。但在这个地方主却不是指着一般人说的，当我们讲到你要借着主才进入那个门，进入主才能走这条路，这对一般人说的，但 我们知道三章的教训是特别讲到国度的问题，所以这个门跟这个路呢讲的就更深一层了，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譬如说他提到这里，他说引到灭亡跟引到永生。那什么叫永生呢？什么叫引到永生呢？这里永生还不只仅仅是指到永远的生命而已，这里永生呢是跟国度发生关系。我们来看，做一点对比，看一看，我们来看一些圣经啊，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30节，马太福音五章29、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你看，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就很容易给我们有个误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右眼挖掉，不把右手砍掉的话，我们就要丢到地狱里面去了。但是你来对照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43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这你讲的永生呢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你会看见这里讲到永生，讲到永生，但也讲到神的国。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把永生它的范围很大，因为神的国是在永生的范围里面，但他讲永生的事实上在某些地方他着重的还是国度。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23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那这句话我们跟路加福音十三章做对比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从22节开始看起好了13章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这里讲到国度的问题，讲了神的国，讲了国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走窄路，这里所提到的第七章所提到的还不是字面那个永生跟灭亡的问题，这是跟国度有关系因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会 受第二次死，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我们见主面了，我们所有信主人都要复活，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但如果我们没有跟随主的话呢，我们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啊。启示录讲到第二次死的害啊，所以这里讲到的灭亡不是永远的灭亡啊，这里的灭亡就像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啊，第四节开始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那这些都是信主的了，都得救的人了，因为他与圣灵有份嘛。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这就是代表肉体说的啊，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就是信主的人啊，尽于咒诅，就是他不是咒诅，但是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叫做在国度里要受亏损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的，就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他特别讲到国度伦理，所以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要进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所以这个灭亡呢，就像我们刚才希伯来书所讲的，他是要在国度中受亏损的，还不是永远的灭亡。那这里讲的永生呢，是跟国度有关系的。好，那如果讲到这个部分的话呢，那什么是窄路呢？啊，什么是永，什么是窄门呢？啊，你一定要先进了窄门，你才能走窄路。你连窄门都没进去，也没有路好走。啊，所以这里的窄门乃是我们向主的那个一次厉害的完全的奉献。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连属灵的道路都没有好好开始走。所以奉献啊，是我们开始走属灵道路的那个关卡。所以保罗在讲到罗马书，讲到那个整个福音的全备的时候，讲完了到了十二章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跟道路要真正开始走，跟我们的奉献有绝对的关系。当然奉献不可能我们一次就把它奉献的那么完全，因为我们毕竟对奉献的认识还不够啊。但是我们总要有一次有这个心愿，就是主，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啊，让你在我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来做。也许随着时间，随着连日，我们会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会更彻底的奉献，但我们总要有一个开始啊，因为没有这个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路啊。所以这里的门特别讲到了奉献的门，就是把自己信靠交托他，主你来做啊，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走这个路啊。那这个路呢，其实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路呢，就是讲到顺服啊。所以不但要相信，而且你要顺服，不但把自己彻底的交托给主，而且当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顺服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所以当主讲完了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走这个奉献的门，我们的路蛮宽的，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但是这个引到什么，引到我们的亏损，在国度中的亏损。 但是引到永生，讲到神的国国度的问题了，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很多，但是真正找到这个门跟路的的确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是主在讲完了前面这一段之后呢，特别给我们的提醒和警告。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好，接下来就开始讲到了两种果树了。因为前面讲到两个门嘛，两个路，那现在是讲了两种果树，那就 叫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假先知你不能从外面 看出来的，因为他是看起来像羊，他披着羊皮看着羊，换句话说看起来可能蛮敬虔的，做了很多属灵的工作，就像我们讲的传道赶鬼行义人，但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的狼很可怕的，狼很残暴很凶狠，专门怎么样呢，毁坏生命的。那你要怎么认他呢？你不能凭外貌来认，你只能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如果他是一棵荆棘，他是荆棘树，荆棘，你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葡萄的。如果他是棘藜，你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到无花果的。这样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我们知道荆棘跟棘藜都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所显出来的那光景，所以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肉体，天然的肉体说的。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叫我们防备假先知。那假先知他们的特点就是说，他们也讲神的话，他的话也是从圣经来的，但是常常断章取义，他就等于是要么就是把断章取义，要么就是把神的话稀释了，来迎合人的口味。所以他讲的话呢，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因为很多都是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呢，我们就很容易受欺骗。所以他说你要特别防备假先知，外面你看不出来，但你要看他的果子来。葡萄跟无花果我们讲过都是迦南地的产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迦南，葡萄跟无花果都是讲到他的生命他的性格说的。所以你就发觉呢，假先知他用神的话，他外面也很敬虔，他所讲的道理不是从神来的，是他自己来的，他为的就是要满足人的私欲，带出来的是荆棘跟棘藜，是肉体的满足，对世界的爱好，而不是基督的性格。所以这个也是保罗后来到了提摩太后书他特别提醒保罗那时候已经准备要殉道了，但是呢，当他讲到他在殉道之前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里面的心情是蛮沉重的，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山上的教训就是主纯正的道理，人要厌烦，人不喜欢这个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所以人会怎么样？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人想要听自己满足自己情欲的话。这个时候呢，假先知假师傅就专门讲这个话来满足你的心。所以人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人不愿意听， 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对七个教会讲，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好树不可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可能结好果子。那什么是好树呢？什么是坏树呢？我们知道假先知的教训就是坏的树。你听了以后呢，你就是贪爱世界，你就是体贴肉体，放纵肉体。但是好的树呢，就是三章的教训。我们听了主的话，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你自然就能结出果子来，这就是圣灵的果子。他能结出基督的生命，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所以这些三上的教训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反复思想，然后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被光照了，我们能够悔改，慢慢慢慢的，我们里面所有出于天然的东西慢慢被倒空，基督的生命可以来充满我们。那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这些假先知假师父。那以弗所教会这么好，有假先知假师父，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是不跟从主，但是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神和他恩惠的道能够建立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教会那非常的，保罗把他整个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向他们阐述的非常的清楚。可是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到以弗所教会了。这是神教约翰写的，所以前面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那教会光景还蛮正常的，但到现在呢，经过了大概一个世纪，主后一个世纪了，现在主借着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现在你看他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前面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写给众圣徒，但这里呢只能写给使者了。这些使者是在教会中有实际属灵分量的人，只有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封信，其他人没有耳朵可以听了。那右手拿着七星，我们知道这七星就七个使者，教会的使者啊，神我们的主还手握着他们，比方说主在他们身上仍然有权柄，他们也顺服主，在那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以主在做修剪的工作。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仍然从外面来看行为好，行为劳碌为主劳碌，在教会中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看他会试验。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前面的忍耐是在教会里面的忍耐，你知道在教会跟弟兄姊妹相处我们需要忍耐的，因为每个人光景不一样。那后面的忍耐是向着世界的，为主的名劳碌忍耐。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原文我们知道他不是那么，他讲得更严重，虽然你有这些行为劳苦忍耐，不能容忍恶人试验假使徒来，为我的名劳苦不乏倦仍忍耐，然而我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他们从外面都很好，可能自己也觉得很好，别人看他也很好，但是主说我反对你，为什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个爱没有了。这些都跟什么呢？保罗提到的这些假师父假先知有关系，在那里面发酵。所以他能够维持外面的这些宗教的，但是里面呢已经没有爱了。所以你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所以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见证，所以这个灯台是见证嘛，把它挪走了。所以后来好长的一段时间以弗所没有教会了，灯台挪走了。为什么这个爱心这么重要？因为这个爱心就讲了主的生命心得。如果没有主的这个爱心，那个向着主那个起初的爱心，那个上好的爱所有这些他们有的都只是宗教。他可以有好行为，没有爱，那这宗教都是讲好行为吗？他也可以劳碌，他为主做了好多的工作，就像那传道赶鬼行医的，他也能忍耐，但是咬着牙忍耐可能还在抱怨，没有爱，也能够试炼假使徒，但是如果没有爱的，你就变成什么？非常的没有爱，就变成非常的刚硬。你会试炼别人，但你不会试炼自己，心硬不会试炼自己。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就是教到了第一世纪末了，这些教会慢慢的都开始受了影响，都开始落下来当然除了少数的教会光景还不错，大体上来都不行了。这些都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人的心开始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很多假师傅就开始来了。所以主耶稣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当他在讲到这个山上教训的时候，特别叫我们防备假先知。他会用神的话，但是加上自己的意见，他把神的话稀释了，本来是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现在把它稀释了以后，把难的拿掉了，人就容易听了。结果产生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就产生了什么荆棘跟棘藜了，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也给我们看见也是专门对门徒讲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起。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意思就是说人如果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看这些人不藏在我里面，这些人的都是信主的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因为你枝子没有连在这个树上的话呢，它迟早要枯干的，人死起来就丢在火里，所以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我们也很清楚的，那你特别讲到啊，我们有一天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光景要被显出来，因为我们有一些就像金银宝石，有一些就像草木禾秸，草木禾秸的都要丢在火里烧掉，金银宝石经过火越烧越荣耀。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告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面，明白主的话的意思，不要被很多错误的教导影响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提醒跟警告。好，然后他就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有一些人进天国，有一些人不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只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什么是天父的旨意？这里的旨意是单数的，就天父的那一个旨意，所以那是指的永远的旨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主的旨意，那件事情是不是合乎主的旨意，有好多神的旨意，但这里来是特别讲的那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有一天神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万有他是一切又是在一切之内，但是这要达到这个呢，必须他祖先要在教会在我们的身上居首位，这个是天父的旨意。所以到那一天，有很多人来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就明明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称赞过你们，你们所做的我没有称赞过，人称赞过，他们自己也称赞过，但主，我从来没有称赞过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换句话，在国度里面他没有办法进天国，这些作恶他们做什么恶呢？这里作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是不法的，不合法，意思就是说他们做这些属灵的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没有尊主为大。所以我们传道可能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传道，或是因为传道可以带下很多我们的满足，或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赶鬼，为什么要行神迹，因为人家会看重我们，所以人都是看外面的，但主是看内心，所以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这些都是信徒说的，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当那日就是主回来的日子，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见主，就在那一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我就明明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美好的仗他都打过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该跑的路他也跑尽了，所以他知道从今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知道他有冠冕，但这里主讲的人呢，他们以为他有冠冕，但是到那一天才发觉他被责备，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悔改了， 在国度里面没有份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在圣灵的光中，如果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到那一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称赞，结果我们没得称赞。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光中，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需要悔改。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所以当我们向这样祈求也好，寻找也好，叩门也好，主就会答应我们，他就把圣灵给我们。所以每一次圣灵提醒我们呢，我们悔改，他就给我们下一步的光照。如果圣灵提醒我们不悔改，那就没有第二次的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分享，我们的见证也是这样子，主怎么光照我，然后我悔改，你看我们的生命就被提升，然后接下来主就再给我们光照，我们继续这生命就能够慢慢长大。否则的话，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在黑暗里面，到那一天我们才发觉你们是作恶的人，我从来没有称赞过你们，那就太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也是很重要的警告。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光中，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当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降服下来。好，然后就是两种根基了。所以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在主里面，我们信主以后一生都好像在盖房子，这讲了生命的建造。那都在盖，可是有的人是在盖在磐石上，有的人是在盖在沙土上。那磐石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主就是磐石了，它是永久的磐石。但这里讲到磐石呢，特别是讲到主的话，就是山上的教训。那什么是沙土呢？沙土就是像假先知的教训，就在主山上的教训之外的教训，不合乎山上教训的精神的教训，都是沙土。所以你看一下，我们一生都在建造，你是在磐石上建造呢，还是在沙土上建造？你是建造在主的话语上呢，在山上的教训上呢，还在人的教训上面？有一天这试炼要来的，雨淋水冲风吹，这试炼要来的，这个是讲到试炼这个试炼可能在我们今生就有的试炼，这还好，因为试炼出来以后最少我们还可以悔改的机会。但这个试炼也讲到了我们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那个试炼，那个时候就太晚了。所以如果我们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不会羞愧。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所以你看见这两种建造都在建造，但是有的是经得起火，有的是经不起火。那这里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我们讲过，如果我们不懂得山上教训，我们就去行，我们就发觉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也左脸转过来要他打，也行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山上教训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秘诀来在乎呼求主祈求寻找 叩门。祈求是刚开始的，生命刚开始只有求而已。生命慢慢长大了，他懂得，他不但祈求，他还去寻找。到最后他找到了，但是还要叩门。但是不管在哪个阶段，主都答应我们。主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圣灵给我们。圣灵会引导我们怎么样呢？他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所以他引导我们怎么样呢？有一个暗中的生活。圣灵会提醒我们要过暗中的生活，隐藏的生活。圣灵会提醒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圣灵会提醒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制约束，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长大。这就是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就是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不是凭自己去行，而是借着依靠主。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靠自己来做，我们就是离了他我们还在做，到最后就枯干。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要认识这个山上的教训，在这个山上的教训上建立这个根基，建造房子，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盖在沙土上。但是不但倒塌，就倒塌的很大，虽然得救经过火嘛，虽然得救，但是仅仅得救，但有些人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个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耶稣是对着门徒说的，但现在呢，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很多人跟着主上来嘛，跟着说的啊，那门主坐下来，门徒到了跟讲，他主要是对门徒讲，但是众人都听见了。但众人听见，他们知道了多少不晓得，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教训非常的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跟一般天然的人想法完全不同的。但是不仅如此，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在众人的眼中，文士是最有权柄的人。因为文士呢，他是传达神的话，就旧约的话，特别是摩西的话，他是传达摩西的话，所以他坐在摩西的位上，他讲的话都是对的。主耶稣也说，他讲的话你都要去遵行。所以他们是很有权柄的人，他们讲话代表神在那里传讲。但是众人听了主耶稣的话以后，他就吸取他的教训。主耶稣讲话呢，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换句话说，在这里他看见了，当主在那里讲话是带着权柄，是文士所没有的那种权柄。文士的权柄是怎么来的？他坐在摩西的位上，因为你坐在这个位上你有权柄。但主耶稣的权柄从哪来的？从生命来的，因为他所说的是他所示的。所以你看你有两种权柄呢，有一种权柄是，这是为什么世界上要抢位置，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权柄，这是文士的权柄。但是属灵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如果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把自己降服在他的手中，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他，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慢慢我们的生命长大了，我们不但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也有属灵的权柄，因为这是从生命来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主耶稣，我们渴慕有你这样的生命，渴慕有你这样的性格，我们也渴慕能够进入国度里面，因为你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国度。所以因此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没有保留的，也许我们有保留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走，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带领我们，而且给我们一个谦卑，一个敏锐，对圣灵敏锐的灵，每次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柔软下来，谦卑下来，愿意被你来制作，被你来改变，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长大成熟，为的是来荣耀你，让你能够享受你劳苦所得的功效。主，因此我们再一次求你恩待我们，做成你要做的工。我们知道你已经动了这善工，你要成全这工。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被你漏掉，你亲自来成全，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